弟兄姊妹平安，很高兴我们今天能够一起来到在这里有这样子的聚会。我们先唱请起立，我们来唱诗歌第七首，诗歌本里面的诗歌第七首，在上面也有啊。 请坐。如果昨天你们在这里的有参加聚会的话，你们会听见刘长老把一个伟大的神在摆在我们的前面。他是无限的神，他也是爱我们的神。他用那个不能再多过这个爱的爱来爱我们。所以我们感谢主，我们今天来到在刘志雄长老在跟我们有今天的这个聚会，跟我们讲看你们的神，那是从以赛亚书40章那边出来。那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再来唱一遍第一节。我们如果可以用英文的，就请用英文唱；如果你们喜欢用中文的，也是可以用中文。在线上我们一起或者现场，我们再把第一节再唱一遍，然后我们就有一点祷告的时间。谁愿意开口赞美神都可以，就把然后先是现场，然后我们线上如果有这个赞美的祷告也可以线上。好，我们再唱一遍第七首第一节啊。O Lord my God, when I in awesome wonder consider all the works thy hand hath made, I see the stars, I hear the mighty thunder, thy works throughout the universe.
今天你借着你仆人来到我们当中，将你自己显明在世人的面前，显明在那寻求你的人。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爱我们，救了我们。同时今天也求你借着圣灵充满你仆人的口，将你自己从天上来显启示，来讲述在我们的面前。主啊，你知道我们的需要，你也知道我们在地上那一切的难处，你也知道我们的软弱。主，我们但是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因为你知道我们所有的需要，所以借着主你自己的话，因为你的话是带有能力的，是可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的。主，我们在这里向你献上祈求，愿今天晚上充满你仆人的口，将你自己的启示向我们显明。我们感谢赞美你，愿荣耀归给你。祷告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
So God, how great thou art. You love us so much that you gave yourself to us. Thank you, God, for redeeming us, Lord, through the blood of Jesus Christ. Now we can come boldly to the throne of grace, oh Lord, to praise you, to sing to you, for you are worthy. Thank you, Lord, for giving yourself to us. In Jesus' name we pray.
Amen. So, 亲爱的主，就敬拜你，我是那伟大的神，我是但神并无命差遣爱我来为人死，实为我们难以领会。感谢你，你在十字架上背负我们重担，流血雨水，解决我们双手罪。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实在是那一位爱的神，你也是那一位建造的神。我们今天在一起来到你的宝座前，也求你从你的宝座面前，你能够流出你活水的江河，我们能够在里面得饱足，让我们里面刚强起来，能够让你的工作能够恢复，能够建造，能继续往前，让我们预备好，能够来等候你自己的再来。荣耀颂赞归给你，坚固我为你做出口的弟兄，啊，你的灵充满他，让他从中能够流出那活水的江河。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宝贵。
Amen.
Amen. 现在线上如果有祷告的，请你们开声。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啊，我们看见是你的恩典带领你的仆人来到我们的当中，主啊，实在是那报给西安报好信息的，看见我们的神是何等的伟大，主啊，我们敬拜你，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主啊，使我们能够看见主，你就像那个大能者领导，你的膀臂也为你掌权，主啊，你的赏赐在你那里，你的报应也在你那里，主啊，求你开我们眼睛，看见你的荣耀的时候，主啊，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贡献，我们才能够有真正的敬拜，主啊，求主祝福这个危险的时间，主啊，也使用你的仆人，主啊，借着美好的机会，主啊，再一次向教会说话，主啊，叫我们能够看见我们的神，只有我们的眼睛被你打开，看见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真的忘断一切，只看见我们的主自己，主啊，求你大大的做工在我们的当中，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
Amen。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主，你是何等伟大的神。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主，但是你还是愿意，乐意把你自己启示给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们在这里，就聆听你的话，主，求你向我们说话，让我们更多的看见你，更多的认识你，更多的爱你。主，我们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你，我们将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们。好，谢谢大家。那我把时间交给刘长老。
我们感谢主给我们这么好的机会，虽然有战争的危险，有 extreme 这个极端的气候变化的危险，瘟疫病毒的危险，但是经过各样的危险，我们的神还保守我们直到如今。我们今天可以在这里一起相聚，实在是神莫大的恩典。神放在我心里面一个负担，想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分享一下以赛亚书第40章。所以好不好，我要请你们帮忙把以赛亚书第40章念一下。我希望啊，大家可以念得大声一点，而且呢整齐一点，做得到吗？好，我们来试一试啊。预备好了没有？好了哈，好，一二三。
Thank you. 你们是不能造化，你们是不能定制量的，从起初也没有人造圣母的，自从定制在这边时，你们是没有人的外法，谁坐在地球大圈子上的地球上的居民好像好像他们要放弃慢慢展开今天如何正向的，他们是往往关于虚无，使地下的水上大关系会容易痛痛，他们是刚才在上，刚才在上，这也刚才大概地里，他们是在这里上，这里不孤单，也不能像他们这里像去杀一样。马兰斯说：“你们将随你我，假如我相信他，你们向上一步，看见一个道的方向，看见多地之主，也是他一心的信息，听他的言语，听他的大大大力，也是一个人的同学。雅各啊，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啊！”
天父，当我们一同聚集在你脚前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满了感恩，因为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不会成为你的孩子，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们今天也不可能有时间有健康，更有一颗愿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相信你这一次召聚我们，必定有你特别的心意，我们深深的相信，我们在你面前，如果能够遇见你，如果能够听见你，这对我们在永世中都成为永远值得纪念的时刻。所以我们求你，让我们这两天的时间不要白白的过去。我们求宝座前的七灵，你来到我们的中间，你打开我们的眼睛，你开通我们的耳朵，你更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好让我们能够听见你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更让你的话落在好土里，可以结实百倍，把荣耀归给你。我们祷告是奉我们亲爱的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猜很多弟兄姐妹都知道，读圣经的人说以赛亚书可以被称为是迷你的圣经。为什么这么说呢？以赛亚书有66章，前半段有39章，后半段有27章，加起来66章。新约全本整个圣经，全本的圣经66卷书，旧约圣经39卷，新约圣经27卷，遥遥相对。 旧约圣经39卷书，它着重的重点是讲到神对着罪的态度。后面27卷书，它讲到的是神的恩典与怜悯。这正是以赛亚书前面39章针对着审判的话语，和后面27章针对着神的恩惠也是遥遥相对。那我们如果看以赛亚书所谓新约相对的部分，他开头讲什么呢？他开头讲到施洗约翰的故事。他结束讲什么呢？他结束讲启示录的故事，新天新地的故事。你看以赛亚书从40章开始，一开始他就讲到施洗约翰的故事，而到最后66章那前面的几章都开始讲新天新地的故事。这是为什么？大部分读圣经的人都会称以赛亚书是迷你版的圣经。那我们这次要读的第40章呢，是属于新约部分的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前面39章，它是针对着以赛亚那个年代跟他同一个时期的，还有他后面的以色列人，这些人以赛亚呼天唤地，呕心沥血劝他们，警告他们，盼望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神，免得他们国破家亡，面对耶和华神最严厉的审判。以赛亚书40章开始一直到66章，先知在灵里面，他是面对着遥远被掳的百姓，这些被掳的百姓有一天要回归，他是对着这些属神的百姓，未来的百姓，告诉他们，他们不只是可以从被掳中归回，而且他们还有可能重建圣殿，重新回到以色列国的里面。读圣经的人把40章到66章基本上分成三个段落，40章到48章是第一个段落，这一段基本上强调的是父神的伟大与偶像的虚妄。第二段是49章到57章，这里是在让我们看见遵从这一位 神的儿子，也是神的仆人，他是何等的荣耀，他又是何等稀奇的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最后58章到66章是讲到荣耀的神在未来的国度中要做什么工作。那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会注意到很稀奇的，它的重点是强调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会发现，似乎圣灵在启示以赛亚书40章到66章的时候，他是把神拯救的计划包括了圣父、圣子和圣灵一起合作，一起同心的来成就这样伟大的事工，给我们一个伏笔。我们到了新约的时候就越看越清楚了。40章到66章的中心当然就是49章到57章，那大部分比较熟悉以赛亚书的弟兄姐妹都知道，这个是在高举弥赛亚，神那一位受苦的仆人，无论是他的死为着世人的罪，或者是仆人的歌在描述这一个仆人，这个就相对于全本的圣经里面，他特别在新约的部分最中心的当然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以及他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难怪有一些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以赛亚书可以被称为是传福音的先知，因为如果你把以赛亚书读懂了，你就看到他是在向我们描述福音全部的故事。犹太人的拉比，他们称以赛亚书40章的66章叫做 The Book of Consolation， 安慰的书卷。以赛亚被圣灵感动，确实他的主要目的是安慰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渔民，他们经历了国破家亡的痛苦，他们对未来已经失去了任何的盼望的时候，神让先知告诉他们，神没有丢弃他们，神依然要与他们同在，并且有一天还要领他们回家。神所有的安慰围绕着一个主角，那就是将来的弥赛亚，神受苦的仆人。以赛亚似乎能够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从巴比伦归回重建，是神在末世的时候 神要做的工作。当我们一起来读以赛亚书后半段的时候，请我们牢记在心，这些话当初是针对着那一群满了挫败、满了恐惧、那一些亡国的流浪难民，他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他们也不知道如果有一天他们回去了，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你读40章到66章，你会发现耶和华神在这个中间多次说 Fear not， 你不要害怕，你不要害怕，因为神的百姓不只是那个年代被掳到巴比伦的这些亡国奴，他们充满了惧怕。历世历代真正跟随羔羊的人，不可能不面对魔鬼、世界给我们带来的伤害、威胁。谁能够不害怕呢？神不断地告诉我们不要害怕。我们今天读的这一章圣经，它不只是对着那个年代的人说，它也是对着我们每一个人今天说。神要告诉我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以赛亚在1到39章里面，他在灵里面看到了神百姓当时那个可怕堕落的光景，他更看见了神百姓将来要面对何等可怕的审判，被掳到巴比伦的悲剧。40章以后呢，读以赛亚书的人好像从审判的黑暗里面进入到光明的拯救。先知不但看到被掳70年以后的回归，他甚至于好像还看到弥赛亚第一次和第二次降临的光景。因为前半段跟后半段的落差是如此的大，在教会历史上有相当多的新派学者，我称他们为不信派，这些人才会提出第二个以赛亚的理论。他们说第一部分是第一个以赛亚写的，第二部分是第二个以赛亚写的。他们可以用他使用不同的字来做根据，他的口气、他的眼光啊，来判定为什么前半段跟后半段绝对不可能是一个人写的。我对这些辩论呢没有太多兴趣，因为你如果要相信人的研究，你永远可以找出很多的理由，而市面上 你也可以找到不少保守派的学者，他们做了很多的研究，告诉你说不是那回事的。你喜欢相信谁的呢？那你原谅我说，保守派的学者我也不相信，新派的学者我也不相信。那你说刘弟兄你相信什么？我说我相信圣经。怎么说？因为圣经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以赛亚书是谁写的。他很简单的告诉你是谁的儿子，他叫什么名字，这卷书是他写的。然后第二个非常强烈的证据，请问各位，新约圣经有没有引用以赛亚书？有没有？新约圣经称以赛亚为什么？先知。那新约圣经引用以赛亚书的前半段有没有说先知以赛亚 number one？ 引用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就说先知以赛亚 number two， 有没有？没有。新约所有的作者都认为以赛亚是一卷书，是一个作者。所以我对着后面这些学者，不管他们做什么研究，对我来讲 OK 啦，你没有太多更好的事情干，你研究这些东西你就去研究吧，但是我没兴趣，我就相信圣经所说的正是如此。更何况我去过以色列，我去过希伯来的图书馆，这个博物馆，我亲眼看到以赛亚书39章40章的手抄本。我为什么提这件事？如果是两个作者，为什么手抄本的39章跟40章是抄在同样一块草上，那个皮上？为什么？那如果是两卷书，是两个人写的，他应该分开，对不对？两千年教会的历史，神的儿女就没有把以赛亚书分成两个作者。我们今天有什么道理？圣经学者有人他们去找过所有的手抄本，他们发现一个事实，不管哪一个版本的手抄本，都把从39章到40章以后的是连在一起写下去的。所以我个人是完全不接受第一个弥赛亚，第一个以赛亚，第二个以赛亚，还有人居然提出第三个以赛亚，这些说法对我们明白神的话一点帮助都没有。我相信一到三十九章是圣灵让以赛亚苦口婆心要挽回他的百姓，不要落入神的审判。而四十章以后是神让以赛亚早早的就预备好，七十年以后这些人他们因为读了以赛亚书，他们可以有盼望，他们可以当 要回去的时候的这个机会来了，他们会愿意回去。基本上四十章以后就是对着一到三十九章描述要临到的黑暗的一个答复。其实先知很希望神的百姓能够看到，他们不是单单在人的手下受捆绑，他们更可怕的是他们在灵里受捆绑，他们做了罪的奴仆。如果没有耶和华预备一个拯救者，就是这一位受苦的仆人，神的百姓无论外面的环境如何，其实都是活在被掳的光景里面。有一些属灵的前辈跟我们说，就是今天很大一部分神的儿女已经被掳了，被掳在世界里，被掳在人的智慧，被掳在今生的骄傲眼目的情欲，被掳在宗教世界的着迷。被掳的人有什么盼望呢？如果看不见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个伟大的拯救者，我们就只有绝望。但是我们感谢神的是，你读懂以赛亚书你就知道，无论我们外面的光景如何，环境如何，过去两年多的疫情，很多神的儿女属灵的光景被掳到极度可怕的危险光景里，很多的教会软弱失散。但是弟兄姐妹，这不是神所喜悦的光景。事实上疫情中间有一些神的儿女属灵的光景大大的复兴，更火热的爱主。像我现在的聚会，两年半的疫情，我们教会聚会的人数成长了超过35%。为什么？是因为如果我们的弟兄姐妹真的认识我们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你跟这一位神真的有好的关系，什么环境都是好环境，什么环境都是传福音的好机会，什么环境都是让你更爱主更认识主的机会。我们如果把以赛亚书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拿起来相看一看的话， 你就会发现以赛亚书第一部分讲到以赛亚看见了一个异象，从神那里得到命令，他要对神的百姓说话。第二部分完全一样，他接受了命令，要对神的百姓说话。不同的是什么？第一部分要说的是审判的话，而第二部分说的是安慰的话。第一部分要人，要天地来听耶和华说话，第二部分要先知来听。但是这两部分都称呼以色列人为我的百姓。会读圣经的人告诉我们，以赛亚书40章是圣经里面有一些所谓 Great Chapter 伟大的章篇其中的一篇。因为在这章圣经里面，它不只是带我们遨游宇宙星际，它也带我们探索人心的骄傲和人的有限。四十章在这里向我们显明荣耀的神为死在罪恶中的人预备了救恩，无限伟大的神，他要用这永恒的道向罪人显明神的荣耀。任何一个人，谢谢，只要听见并且相信，他就可以得到赦免、安慰和力量。第一节和第二节可能是以赛亚书里面许多弟兄姐妹会比较熟悉的经文，它的主要理由是因为 Handel Messiah 的那个歌剧引用了这两节圣经。那我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在这个章的圣经里面，他没有提贝鲁，他没有提巴比伦，不是没有贝鲁，不是没有巴比伦，是当你来到这一位伟大的神面前的时候，贝鲁跟巴比伦都变得不值一提。今天我们这些属神的人为什么软弱？为什么有这么多麻烦？因为我们看我们的环境，我们看我们的难处，我们看我们周围各样的麻烦事，每一个都是比天还大。我们透过环境来看我们的神，不但把我们的神缩小了，常常我们看不见他，我们觉得他老人家度假去了，好像我们的祷告是在对空气说话。而先知以赛亚在以赛亚书40章他要做的一件事，是他要我们这些人透过神来看万物。当你能够从神的眼光来看万有的时候，弟兄姐妹，保罗的命令就变得很容易了。圣灵借着保罗给我们一个命令，叫做要常常喜乐，听过吗？你觉得容易还是难？ 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得癌症的时候，不是说现在我身上就没有癌细胞，还是有，只是他没给我找麻烦，这是医生告诉我的。他说他没给他没动你，你也不要去惹他，就 OK。那个时候很严重啊，也很痛苦。那在那个严重和痛苦的里面，请问你，我要看什么？我可以花很多时间去研究癌症哦，对吧？这关系我的性命啊，不是开玩笑的。我告诉你，我那个时候啊，很少有一天呢、啊，没有从世界各地不同教会的不同的弟兄姐妹发一些东西给我，说刘弟兄你要注意这个啊，你看这是最新的研究报告啊，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啊，哦哟，吃这个药啊，吃这个中药，吃这个补品，哦，这个千万不能吃，我的天哪、啊！我可以花所有的时间去研究这个，对吧？我研究这个的结果是什么？是忧愁，是软弱，是惧怕，对吧？但是如果我看我的主，很稀奇啊，这些事儿还是不是事儿？奇怪，还在那里啊，痛还是痛的，这个危险还很在啊，因为刚刚开完刀不是没事了。那个医生紧张的要命啊，每个礼拜回来看了、啊、再检查再检查，但是稀奇的是什么？是我看主，你知道我回去每次到那个医生他的办公室也不太大，但里面坐几十个人，什么人坐在那里你知道吗？就是差不多我前后期的这些开刀的人，我们都是他们同一个时间都要回去复诊嘛。有些人比我们早开，他也还没复诊完嘛。有些人比我们晚开，我们已经好几个礼拜了，他才刚刚开始嘛。反正都是一群那边就是刚刚开过刀的人。有的人可能开过两个月，有人开过两个礼拜。有一天我坐在那里等，那个护士跑来，他看着我，他问我，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基督徒？”我看看他，我说：“我脸上有写字吗 ？”Christian 啊。哦，他说 ：“No， 没有，只是我很奇怪。”我们这里来看医生的病人没有一个会笑的，只有你傻傻的坐在那边一直笑，所以我猜你是基督徒。弟兄姐妹，你知道我在讲什么吗？我在告诉你，巴比伦还在，被掳是事实，但问题是你要看环境，还是你要看你的神？四十章里面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这两天聚会的主题：看啊，你们的神。圣经是一个字都不能改的啊。但是呢，我在读这一节话的时候，我喜欢把它 personalize， 把它应用在我个人的身上。我在思想的时候，我不是想说看那、啊、你们的神，不是。我在思想的时候，我是在想说看那、啊、我的神。我的祷告是什么？我的祷告是我们 如果靠着主的恩典，把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稍微挖一挖，读一读，我们每一个人里面都被吸引，我们就会常常乐意去思想它，去看它，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说：“看啊，我的神。”我们现在来一起看看吧。第一节，中文的翻译是因为中文表达的方式跟原文是有一点不一样。英文呢，你如果去读 Young's Literal Translation， 就是按照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直译的版本，他是这样说的，他说 Comfort it, my people, says your God. 翻成中文，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这是你们的神说的。我猜在座的都知道什么叫命令句，什么叫陈述句，对吧？命令句就是这是神给人的一个命令，陈述句呢是神告诉人一些事实。你读圣经的时候，你至少要把这两样东西给它分清楚。我认识蛮多的基督徒啊，我觉得最悲哀的就是我们不知道什么是神的命令，我们也没把神的命令当命令。我发现很多的基督徒读圣经啊，都是把圣经当参考。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分得出分不出命令跟参考的差别。我刚从德国回来，我德国的一个弟兄告诉我，他家的邻居干了一件什么事儿，把我笑翻了。我说 No way， 不可能的，你一定是在夸大。他说绝不夸大。什么事呢？他的邻居啊，到外面去，到很远的地方，开车回来。回来以后呢，是早上五点多，天还没亮，就快到家了。在他们巷子口碰到一个红灯，这个德国人就把车停下来等这个红灯。一等，从五点半等到七点，这个红灯没电，而且一个人都没有。到七点是一个警察经过， 才停下来跟他讲说红灯坏了，你走吧。你觉得好笑吗？那我请问你，红灯对他来讲是命令还是参考？对你来讲，红灯是命令还是参考？诚实一点。啊？我再多讲两句。你们中间看不看有皇帝的那种电视剧？不管是韩国的还是中国的还是台湾拍的，只要里面有皇帝的，有人看过吗？不要装那么属灵好不好？我猜我们都会多多少少看到一点嘛，对吧？特别是有一些剧很火的时候，你的朋友都在讲，哎呀，那个很好看，那好看，你去看一下，对不对？有时候看了觉得还不错，有时候看了这个垃圾怎么会觉得好看？但是弟兄姊妹，我问你，所有那些有皇帝的电视剧里面，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太监到一个大将军或者是一个大臣面前说圣旨到，见过吗？那听到的人要干什么？跪下接旨，对不对？然后这个太监就说奉天承运，皇帝诏曰，然后下面噼里啪啦乱讲一堆，也不知道他讲什么，有的时候你听懂有的听不懂嘛，对吧？但最后他讲完了以后钦此，那下面人要说什么？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是不是？谢主隆恩，是不是？我问你，你有没有见过有一个墓有一句，那个人听完以后他说拿来我研究研究，有吗？没有哦。那我问你，如果有的话会有什么下场？咔嚓，对吧？弟兄姐妹，世上君王的命令，你不把它当命令，你参考参考，要咔嚓的。圣经神给的命令，你把它当参考，会怎么样呢？嗯，咔嚓！你不要笑，弟兄姐妹。今天多少教会的弟兄姐妹，属灵的生命，问他信主多少年？20年、30年、40年。我是第三代的基督徒，我爷爷就是传道人，我全时间服侍主。但是你一摸他的生命呢 ？Baby， 为什么 Baby 啊？因为每次刚要长，咔嚓，刚要长，咔嚓，对吧？你不把神的话当命令，你属灵生命怎么会长呢？今天摆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命令，那请注意这个命令。这个命令说，这个命令从何而来？是谁给的命令？谁给的？你们神，注意吗？你们大概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但是如果你是一个懂圣经的人，你就知道你们的神这个概念，这一个词有多重要。利未记26章11节，他说，我要在你们中间行走，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你们的神。旧约中间出现过100多次，基本上这个词所代表的意义，你在那100多次的经文中你就看得见，他强调的是耶和华神与人立约的关系。那弟兄姐妹，这个为什么重要？先知对什么人说话？对着那些叛逆神到了极处，神对他们忍无可忍的时候，神的重重的审判临到他们，让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一些人，神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神。这是一个难以相信的事情，因为以色列百姓认为他们犯罪悖逆到一个地步，神早就不要他们了。不相信去读耶利米哀歌，你读一读你就知道，他们根本就认为说，神啊，你根本就不要我们了。但是神说，我没有丢弃你们，我是你们的神。如果先知以赛亚说，这是我的神说的，我比较可以同意，对吧？因为以赛亚他跟耶和华关系好吗？耶和华是他的神吗？这一群悖逆之子，耶和华居然承认他是他们的神。他给了一个什么命令呢？他说，安慰，安慰，安慰我的百姓。他没有说我要来安慰我的百姓，他命令听到他话语的人，听见耶和华声音的人去做一件事，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换句话说，安慰的工作神交托给听见耶和华话语的人。弟兄姐妹，很多人都渴望自己读圣经啊，有亮光，有看见。最好我的看见呢，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天下第一。大家都说，哎呀，某某人
你真属灵啊，因为你这个看见别人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从来没有听见过的话，你好棒。弟兄姐妹，请记得，你看见的，你听见的，如果只是满足你的虚荣和骄傲，我几乎可以确定你看见的，你听见的，不是出于神的。神要让我们看见、听见的那个目的，是为着神的百姓，不是为了我们自己。我猜你们知道，以赛亚书里面有好多个命令都是重复的。我讲的重复就是 repeat， 像这里安慰，安慰，其他的地方兴起，兴起，还有其他的地方修足，修足，希伯来文没有比较级，没有最高级，要强调一个东西的重要性，他用的方式就是重复。所以他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件事情是神很看重的，是听见这话的人要去做的。这是一个命令句。那我问你，安慰谁呢？神说我的百姓，不只是神说我是他们的神，神还说他们是我的百姓，他们属于我的。这对着当时那个时代正在受苦的人而言，那些绝望的人而言，这是何等大的盼望。神没有丢弃他们，神还承认他所立的约，神还承认我们是属于他的。以色列成为神的百姓，不是因为他们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他们做了什么神喜悦的事。如果你要找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耶和华神拣选了他们，这是为什么以色列可以舍弃，可以丢弃，弃绝耶和华，而耶和华却不能弃绝他们。以色列堕落，以色列悖逆，耶和华按着他的信实必须审判，把他们交给巴比伦去修理。但是耶和华神永远不会弃绝他们，神借着审判要让他的百姓学习谦卑，学习顺服，学习依靠，学习相信。但是神永远不会把他们丢弃。所以神命令那些会听见他话的人去安慰神的百姓。那请问各位， 你有没有注意到第二节？既然给了这个命令，让他们去安慰，安慰，怎么安慰啊？做什么事去安慰啊？一个听见神话的人，跟神有好的关系，代表耶和华，应该大有能力，对吧？如果我想的话，怎么执行这个命令呢？你们去，我必与你们同在，你们就在百姓面前行个神迹，让百姓心服口服。你们去，彰显我的大能，我借着你们的手改变环境。你喜不喜欢这样？啊，你喜不喜欢这样？我是羡慕死哦！我看到有些人真是有能力哦，啊，什么都可以干的，那我们这种什么也干不了的，真的觉得很丢脸。但是你稀奇的是，耶和华没有选举，没有选择那种方式。他说：“你们去安慰，怎么安慰呢？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安慰如何执行？就是说安慰的话，这有一点空洞哈。之所以空洞，是因为我们看不懂。因为在希伯来原文里面，说安慰的话，直译是对他们的心说话。神要安慰他的百姓，不是用神迹启示，不是用异象，也不是给他的百姓打鸡血。我不知道你们听得懂不听不懂这句话啊？这个国内如果常常上网的人就懂啊。我们用各样的方法，就把人里面的情感挑动起来，让人很兴奋的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哇，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啊，我们荣耀啊，我们厉害的不得了。你嗨了个半天，回家啥都没有，这叫打鸡血，懂吗？很多传道人很会这个的。现在如果你看很多网络上那些比较受欢迎的传道人，就是给人打鸡血了。哦，哎呀，哎呀。爱啊，爱到你自己的姓什么都忘记。他没有叫他们做这些事。他也不是给他们心灵鸡汤。他也没有给他们空洞的应许。弟兄姐妹，你只要有信心，什么病神都可以治你。你喜欢不喜欢？阿们阿们阿们。我那癌症要开刀的时候，很多人替我祷告都是大有信心啊，只有我自己没信心啊。弟兄姐妹，也不是恐吓，有没有看到传道人恐吓人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有多少个血月啊？那你们上网都会看到。弟兄姐妹，地震越来越多，有没有注意到啊？弟兄姐妹，你看到吧？新冠就是瘟疫，就是主快要回来的时候的瘟疫，你赶快悔改。很多人要替神说话，他是说什么话呢？他就说两句话，第一句话叫威胁，第二句话叫利诱。 但是神给听见神话的人的命令既不是威胁又不是利诱。神说什么？对他们的心说话。什么叫对他们的心说话？其实更好的翻译是对他们的心灵说话。这个词啊，因为中文英文都翻作 heart， 都翻作心啊。你知道我们现代人对心的认识跟希伯来人对心的认识是不一样的。现代人一讲到这个人呢， he only has a heart，那句话什么意思？ He doesn't have a good brain。 一个人，哦，这个人心很好，意思是什么呢？他没脑袋。 听懂吗？我们今天讲到的心是什么？哦，感觉，情感，对吧？我们的 feeling。 但弟兄姊妹，我告诉你，希伯来人的心不是这样的。希伯来人的心，如果准确的翻译，应该是叫里面的人。相对于外面的肉体，就是你不要对一个人的，光对他的身体说话，你要对他里面的人说话。你要影响他的理智，影响他的情感，影响他的意志。你不是在讲一大堆空洞的道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见过有些传道人非常属灵的，但是我说这些属灵的传道人，他们属的那个灵是灵蛋的灵，不是灵魂的灵。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刘弟兄，你不可以论断别人。我说我不是论断，是如果一个人讲的全是天上的事，跟谁都没关系，他不是属灵是什么呢？他对人的影响力是 zero effect。 听了很爽啊，哇，三层天啊，啊，什么大道理都懂了，回来呢，最糟糕的丈夫，最难搞的同工，还是这些人。亲爱的弟兄姐妹，对人的心说话，如果我们把它翻作新约的话，要怎么讲呢？是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完完全全的领到基督面前，这个叫做说安慰的话。很多人都说，我们是讲圣经的，真的。我可以很不客气的说一句，今天你在很多地方听到的讲道，是讲关于圣经的，但不是讲圣经的。很多的道，它是这里引一段圣经，那里引一段圣经，用这些圣经来支持我的看法。它并不是很努力的要帮助你明白，哦，原来神在这里要说的是这些话。他给的命令是什么？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怎么安慰？对他们的心 说话，对他们的心说话，把真理，把神的话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让他们能够明白神的心意。第二节的后半段，对不起啊，我刚才前面讲多了一点，所以我这一堂多讲一点，我下一堂少讲一点，好吗？你们可以忍耐一下吧。OK， 我把第二节讲完。为什么现在要对神的百姓说安慰的话呢？是有一个根据的，是你要告诉他们，宣告就是要告诉他们，要大声的告诉他们，告诉他们什么事？告诉他们三件事。因为有这三件事，所以现在你可以安慰他们。因为有这三件事，所以你现在可以把神的话向他们打开。这三件事就是所谓安慰的根据在哪里。第一，征战的日子已经满。征战这个字，征战的日子本来是一个军事用语，但是在圣经中它并不是指单指征战的事，在圣经中它是用来描写一个悲惨艰难的日期，服役的日子。如果你有兴趣读一读约伯记七章第一节、十四章第十四节、民数记第四章二十三节，你就知道希伯来文的这个词它的意思不单是用在军事方面，它是用在描写辛苦悲惨服役的日子。换一句话说，以赛亚要告诉当时的被掳的渔民说，他们经历的那些悲惨的日子已经到头了。被掳的悲惨，它里面包括了愤怒，包括了羞辱，包括了担心、害怕、迷惘，所有的这些都要成为过去。每一个在痛苦里的人听到这个宣告，该是多大的安慰呢？第二件事，罪孽赦免。赦免这个词，如果你花一点时间去查希伯来原文的词典，这个字原文是指的接受或者满意，也就是说罪孽的刑罚已经够了。我看过最好的翻译是罪债已付清。那我们要注意的，千万不要以为以色列所受的刑罚是可以赎罪或者是满足神的公义，都不可以的。一切的刑罚都没有功劳的。旧约所有的献祭都是影儿，而所有献的那些祭都是在告诉人说要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是基督的宝血。你如果以赛亚书继续读下去，到了53章那里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才能够付清我们的罪债。安慰的第三个根据， 是加倍，从神手中加倍受罚。中文翻作加倍受罚，所有的英文版本都告诉你是从神，从耶和华手中为他的罪接受了双份，没有受罚两个字。有的人读圣经读到这里，他以为 double 双倍，这是数学上的意义。耶路撒冷从耶和华手中接受了愤怒的杯，是双倍的，他们就质疑公义的耶和华怎么可以给以色列审判痛苦的杯，愤怒的杯，是他们当得的愤怒杯的加倍，这是不公平的。这样读圣经的人，他不明白，受罚是原文没有的。他们接受了双倍，双倍的什么？没讲。你必须根据上下文去理解他要表达的是什么。圣经学者基本上有两个不同的看法。根据原文的旨意，他们因为自己的罪孽从耶和华收到双份。那双份是什么呢？一份是审判受苦，另外一份是耶和华不放弃的恩典与怜悯。所以他们觉得受到了两样他们罪孽带来的后果，这是第一种解释。还有一种解释是认为双倍的意思就等同在约伯记42章第10节和撒迦利亚书9章12节的用法。加倍的意思，双倍的意思，就是足够的意思。也就是说，他们所受的苦在耶和华的眼里已经够了。那弟兄姊妹，你如果对圣经有多一点的了解，你就知道人犯的任何罪，大罪小罪，只要是罪，罪的刑罚是什么知道吗？死哦。死是什么意思啊？不呼吸啊，不是吗？死是与神永远隔离。与神永远隔离什么意思？讲一个一般人听得懂的话，什么意思？地狱里永永远远受苦。那这个好玩吗？不太好玩吧？怕不怕？可怕的。那我问你了，以色列犯了这么多的罪啊，我们犯一个小罪就要地狱了，对不对？哎，你们不同意啊？还是你们跟我们教会那些年轻人一样，说叔叔啊，我没有犯什么大罪啊，要犯个小罪也要下地狱啊？我告诉他，我说不是我讲的，是圣经讲的，罪的工价就是死，死就是下地狱。 弟兄姐妹，如果是这样，耶和华神怎么能够说，哎，够了，他受的苦已经够了，他受的刑罚已经够了，任何一个最小的罪，他的刑罚都是永恒的受苦，听明白了没有？这是不得了的事啊！但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们多讲为什么要永恒，简单的跟你讲，你们学数学就知道，这个无限大不好碰的，什么东西碰到无限大都是无限大的，这个同意吧？你得罪了无限大的神的后果就是无限的审判，你一定要搞清楚啊，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事啊。但是让我们惊讶的是什么？是神说够了，凭什么可以够？为什么他说够了？这个背后所要表达神无限的怜悯，这个背后所要表达神借着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承重的，为我们付上的是多么大的代价，所以神才会说够了。因为当神超越时间的看到那一个受苦的仆人的时候，神说够了。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承受的，我们看只有三个半小时，但三个半小时因为他是神呢，他是无限大，三个半小时乘上无限大等于多少啊？永恒嘛，不要乘了，加可不可以啊？是多少？还是无限大吗？神说因为有他够了，够了，快快讲。你如果是以赛亚，你花了一辈子的时间，一辈子的时间啊，求爷爷告奶奶，劝以色列的百姓人悔改，有人听你吗？有没有？没有哎，就是没人听哎。你里面觉得什么？失望，对不对？痛苦，对不对？觉得没有希望了，对不对？觉得你是一个 loser。他们年轻人告诉我，我们中文也有一个 loser。我说是什么？他说鲁蛇。你们大概年龄都太大，跟年轻人差距太远，你都听不懂我在讲什么。你可以没可以想象，当圣灵透过以赛亚讲第一节和第二节的时候，以赛亚里面的感觉是什么？有没有想象过？能不能够体会他的那个兴奋？能不能够体会他的那个感受？本来他看到的就是一片的黑暗，本来他看到的是什么希望都没有，但是突然之间他发现他所有的受苦，他经历的所有的这些事情都有了价值。他 他发现这一位神，他的心就是要对他的百姓守约施慈爱。我不知道你今天的光景如何，但是我盼望圣灵帮助你看见那一位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神。他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不知道用什么话来回应你，我们突然之间觉得自己好像以赛亚一样，目瞪口呆，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我们这么软弱的人，这么小心的人，你居然不放弃我们，你还给我们这么荣耀的命令，让我们去安慰安慰你的百姓。求你帮助我们先学会认识你的心，以至于我们可以对别人的心说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我们起立啊，我们有点回应的祷告的时间。
主，我们感谢你，你是那守约施慈爱的主。主，我们感谢你，也是今天主借着你的仆人再次的激励我们，主依靠耶和华真实，我们能够得到那应许的帮助，就是应许。主，我们献上感谢，献上赞美，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疫情肆虐的时候，我们有许多不能用正常的聚会来到你面前来敬拜。我们感谢你今天借着你仆人的口，让我们知道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就是要安慰你的百姓。说我们已经受了这种困境的时候，不要再指责别人，应该自己承认在你面前的亏欠。好像我们所说的时候，这种安慰的话能够引人舒畅回到你面前来，一起进入得胜的道路，到教会来敬拜，诉说我们对你的这种真心的爱，是出于我们里面的那个人的爱。愿主这样子的带领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好在我们疫情中间，我们能守住你自己的话，来勉励弟兄姐妹们一起往前去，复兴你自己的咒文。祷告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
亲爱的
主，
我们敬拜你，感谢你，
谢谢
你的光景，也对我们心里的深处来说，谢谢你对我们说那安慰的话，鼓励的话，我敬拜你，奉主耶稣基督的
名，阿门。
现在没有弟兄姐妹要祷告。
我们感谢你对着我们的心说话，因为我们自己的心如何我们并不知道，是吧？我们需要先知的话语来让我们明白自己的心，也让我们来对人的心说话。所以我们感谢赞美你，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你常常这样子用你的话来喂养我们，借着你的仆人今天向我们说安慰的话，主，叫我们不要害怕，主，叫我们眼睛是看着主你自己身上，不是看到环境，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求你继续的当我们休息的时候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你的同在继续的在我们当中啊，当我们回来的时候，主，我们再一次的等一下你再向我们说话，我们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好，请坐。那我们有5分钟10分钟的啊，请高弟兄有一点报告，请高弟兄上来来报告一下。
我用30秒钟。我们为我们的弟兄祷告，就是他今天早晨有过敏，所以你刚刚看他就是好像流鼻涕，不是病毒哈，所以你们请放心为他祷告呀，让他能够释放信息的时候能够通畅。那第二件事情是刘志雄长老他有写一本书，这本书是非常新的哈，这个是上个月才印出来，所以我们这边得意了，我们收到一箱，所以如果你们需要的话你们可以拿回去，这本书叫做你也可以读懂启示录，所以你们可以去拿，那奉献的话你们可以放在奉献的奉献箱里面。刚刚最后祷告是武雷弟兄，感谢主，他的声音出来了 ，yes， 继续恢复。好，我们赶快休息一下，待会儿回来。
10分钟好了，就不会太晚啊。10分钟，听到琴的声音，请你们回来。好
，Recording stopped。